感恩张先法师等各位法师，各位这个菩萨，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很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能够集中在一起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叫三自性论。它这个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要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三自性论，它的这个意义，学三自性论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先简单介绍啊。刚才几位法师也谈到了，说这个三自性的理论是唯识理论的核心，就是说你要想学懂唯识理论，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三自性，每一个自性是什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搞清楚了，你就把唯识理论的核心搞清楚了。唯识理论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最高的理论，最后的理论，最了义的理论。也就是说，一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如果他没学过唯识，对不起，你还小学生、中学生，哎，还没学到大学课程。你学，说我学唯识了，没学明白，那你也不算真正的懂唯识了。说什么叫学懂唯识了，标志就是你三自性能不能说清楚，三自性的这个结构在你的思想上你是不是明明白白。所以呢，第一句话啊，三自性理论是唯识理论的核心，唯识理论是大乘理论的最了义理论，最高理论。你把唯识理论学清楚了，全部大乘佛法都没有问题了。学了这个唯识理论，学好了之后，再没有你需要学习的理论了。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怎么成佛，你要学大乘理论。学大乘理论一开始要学般若经啊，什么好多经，最后你把唯识理论都学通了，大乘理论就圆满结束了。因为唯识理论，佛说了，是大乘佛法的真了义经，是真了义，就是真讲完了，唯识学好了，佛法没有，再没有新东西了。大乘佛法是全部佛法的这个主要思想、主要框架。说大乘佛法、全部佛法，它俩差在哪儿呢？就是还有一个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呢，实际上是包含在大乘佛法里头的。这样呢，我们再顺过来一遍，就是说全部佛法的最高理论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最高理论是唯识理论，唯识理论的核心框架、核心思想是三自性论。现在我们就知道三自性论在全部佛法当中的地位，这个位置是谁这么说的，谁这么判断的，是佛说的，是弥勒菩萨说的。我们现在就来把前边介绍过，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就是佛是怎么说这个三自性理论的位置的。这个话是佛在哪儿说的呢？就是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佛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话呢，被这个无着菩萨呢，在摄大乘论里头呢，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讲得非常详细。所以大家学了这一期班之后啊，如果你学的感觉很有收获的话，你想我再了解细节，再把它前后我要这个学得明明白白的，你就可以去学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解释佛说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摄大乘品，就是他详细解释那一品。什么叫摄大乘？就是概括大乘，总领大乘。哎，摄一抓，就好像那个渔网一样，我把鱼缸，哎，那个绳子一拎，全部渔网就提起来了。哎，摄大乘就是你把这个 社大成论，社大成品学好了，他就一提把全部大乘就给都明白了。在这个社大成论里头呢，他引了这个佛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们就依这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来理解三自性论的位置。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自性应随绝了，十六个字很简练，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佛说的呢？因为社大乘论是在解释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的社大乘品，它的那个主要思想它都是在解释佛说的思想，所以它里头的所有的重要的思想一定是佛说的。然后无着菩萨只是在告诉你，给你讲一下说佛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哎，更何况这句话呢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思想，哎，就是告诉你说，告诉你说什么呢？你看啊，一切诸佛密语言，一切诸佛，这都是带有重复的，诸佛就是各个佛，就是所有的佛，然后一切诸佛就是说所有的所有的佛。说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怕你理解啊，比如说光说诸佛，你可能说所有的佛，你就想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佛，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化土，西方世界过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世界是西方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化土，东方还有琉璃世界是这个药师佛的化土，就是你那个注意隔十亿这个佛土有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说在我们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之间还有十亿个佛的化土了。这样的话呢，有人可能就想，你看这世界上有无数的佛，诸佛就是所有的佛，你这个呀就想少了。因为什么呢？前边再给你加上一切诸佛，就是你所有的佛，那还有什么呀？还有过去无始以来有很多的佛化土，那个佛呢还有什么呢？未来还有无数的人要成佛，所以呢一切诸佛，说未来的佛还没说法，你怎么知道他的密意语言呢？因为未来所有成佛的人，他讲的全部佛法都是跟前边的佛学过来的，他如果学的有一点不一样，证明他还没学好，他必须学的就是全部圆满了，跟前边的佛没有一点差别，他才算学到家了，才算学，才能成佛。所以呢就知道未来所有的佛呀讲的佛法跟前边的佛呀没有一点差别，差别只是什么呢？他面对什么样的众生的时候，对这个众生应该怎么说法，他会有变化，但是他那个说的那个法的那个基本原理啊什么，那个跟那个诸佛是怎么样啊，没有一点差别的。所以诸佛呢叫无上正的这个觉悟都叫无上正等正觉，那个正等就是这意思，就是正确而且呢平等相等，各个佛正的智慧完全是相等的。我们也讲过为什么相等啊，因为什么叫最高的叫无上智慧呢？就是你如果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一切信息，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妄存在的，所有的信息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所有的佛都是知道，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是存在这个信息，诸佛都是全都知道的，所以诸佛的这个智慧呢它就是平等的，不可能谁比谁高谁比谁少。一切诸佛，所有诸佛密意语言，密意的意思是有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叫密意。说他怎么会有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呢？这很平常，因为呢一个佛说法，比如说这一场法会，他只能说很少的话，只能说几千字几万字，他不可能把全部他看到的全部信息都在这一点时间里头给大家说出来，对不对啊？ 所以他一定是隐秘了大量的信息。哎，但是你要想听懂佛就是暂时说的这几千字几万字呢，你不能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光听的这几千字，你是不可能听懂的。哎，所以呢你必须知道什么呢，不但听懂了佛说的这几千字，你还知道佛没说的你也知道，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听明白佛说的意思。现在呢第一个题目先讲这个为什么要学习三自性论，三自性论学习了三自性论有什么用处。哎，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三自性论是唯识理论的核心，唯识理论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跟最圆满的解说，大乘佛教是全部佛法的了义理论，它包含了小乘理论，所以呢你学好三自性理论了就是把全部佛法的核心学明白了，然后你剩下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去学所有的经论，去用这个三自性理论的核心理论去试验。哎，这说了说一切诸佛秘密语言你学了三自性都就能看懂了，你去看能不能看懂。哎，一看还看不懂，证明你对三自性的理解啊，就是好像三自性懂了，但是你还没有跟所有的法呀都接上轨。哎，都这个跟他谁是遍计值啊，谁是依他起啊，你还没对过号。哎，一步一步的去实践，去这个一个经一个经的读，最后你所有的经都对上号了。哦，这句话是说遍计值，那句话说是说依他起，哎，这句话是说言成实，你没有都对上号了，你就没有不懂的了。说佛就说了这么三个东西吗？没有说第四个，没有第四个。这三自性就把所有的一切法全概括完了。哎，所以呢我们这个班啊就重要性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全部佛法的核心，哎，全部佛法的诀窍，全部佛法的这个要义教给大家，然后呢你拿着这个呢去读一切经论，慢慢的都就能够打通了。这是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呢我们介绍两段经论依据，一个是经的依据，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个经呢它的摄大乘品无着菩萨有一个详细的解说，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这句话，我们现在来解释了，说一切诸佛呀是包括现在的一切佛，还包括过去的所有的佛，还包括未来所有成佛的人，他们讲的法里头呢会有密意语言，这个密意语言呢是必然出现的，因为他在一场法会上在一个经里头不可能把他知道的全部信息都告诉你。哎，他只能挑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道理，哎，某一个角度来讲佛法，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很多没讲出来的话，这个没讲出来的话，所有的佛没讲出来的话，密意语言就是没讲出来的那一部分话，由三自性应随觉了。你如果用三自性呢，就应该随着听着佛说的每句话，你都能够决定的了之，决定的明了。你一听佛现在正在说遍计值，哎，这个遍计值它后边还有一他起，哎，它里头包含圆成实，这个关系你非常清楚。现在佛在讲一他起，哎，现在佛在讲圆成实，你就是一听佛，不管他说到哪句话，你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三自性的哪一性，哎，然后他跟其他那两性的关系你非常清楚，所以呢，你就等于能够听懂一切佛说的话。所以这句话。一句话就把三自性论的重要意义说出来了。那既然一切诸佛秘密语言由三自性应随觉了，那如果一个人不懂三自性，那你觉什么呀？就不可能觉了。哎，所以有些人呢，没有学过三自性，自己在那儿说啊，我佛法都懂了啊，这个什么。这样的人非常多，你到网上看去啊， 我开悟了啊，我什么这个了那个了，结果呢为师还没学，别说三字性了，哎，你想这个人呢，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一个上小学的人。哎，我们那个义和法师曾经就问过一个刚上小学十几天的一个小男孩，说学了几个字了，学完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他说的就是实话，因为老师这十几天教了他说多少字啊，比如说啊教了几十个字吧，他就觉得你说你学了多少字了，他就觉得字我都学完了是吧，嗯，老师教的我全学完了，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多少字是吧，他就觉得字我都学完了，老师教几个我都学完了，哎，所以那些没学过三字性没学过唯识就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学懂佛法的人了，嗯，就是像这个小男孩一样，他不知道还有多少密意语言，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第74，这是弥勒菩萨亲口说的啊。弥勒菩萨呢把佛说的这句话呢，注意啊，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啊中国人没有取回来，玄奘法师去取经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这个经了，只能找到无着菩萨解说其中那个最重要的摄大乘品的一个论，所以啊佛究竟在这个经里头说了多少话，哎，我们现在找不到，但是呢弥勒菩萨把佛说的这句话呀进行了详细的解说，我们也来学习一下，有助于我们理解佛说的这句话。你看啊，复次有此三种自性，一切不了一经，诸隐秘意皆应觉了，跟佛说的那句话呀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呢话不一样。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用这个三字性，你要明白三字性了，一切不了一经。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不了一经，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了义。最简单的理解，了义就是义就是话所说的那个意思，了义就是说完了的意思，哎，了义就是什么叫说完了，就是这句话一说呀把道理说完了，不需要补充，不需要说明，哎，不需要解释，这叫了义的话，就是我这一句话就确定了，永远不变，这叫了义的话。什么叫不了义的话，哎，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话没说完后边啊还有话，就好像我们讲这个任何课啊，你比如说时间这个多了，就是给别人教说话一个意思呢没说完，那你就叫不了义，没说完没了，哎，了义就是说完了行了，你去干去吧，哎，话说完了，这是简单的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是刚开始介绍，先不进行详细的解说，我们后边再进行，所以现在就知道了什么叫一切不了义经呢，就是不是最高的经，不是最后的经，不是把所有的道理都说明白的那个经，都叫不了义经，就是后边还要佛还有经，后边佛还要解释，后边佛还要说，哎，这叫不了义经。说什么是不了义经啊，这个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佛法里头最大的分法呢可以分小乘大乘，哎，小乘法就是不了义，大乘法就是了义，哎，对比而言，因为大乘法就告诉你怎么成佛，你成了佛还就无学，就没有可再学的了，所以大乘法是了义，小乘法不了义。小乘法为什么不了义呢，因为大乘法是说我们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空，这是大乘了义说。小乘呢就没把这个意思说完整，小乘光说没有人我，没有人啊，不存在一个灵魂，人们认为有个灵魂在六道里头钻来钻去的，这是人们的乱猜妄想， 没有一个人我。这是如果说有没有人我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局部的问题，说没有人我，这个回答是了义，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说完了，有没有我？没有我，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补充，哎，回答完了。所以这个了义也分层次，所以佛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的时候啊，说唯识理论的时候，他说是真了义，那就证明什么呀？有一些呀、啊、也说他了义，但是呢不是最后的了义，不是最高的了义，不是真了义。像现在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这两个对比，那大乘就是了义，为什么？大乘能让你成佛完成任务。哎，小乘不了义，为什么呢？大乘佛法它只讲了一点点，哎，本来是万法皆空，但是呢小乘只讲了一个我是空，万法没空，哎，桌子板凳什么山河大地都有，哎，那个呢不是佛法，是我们没学佛的人都认为叫凡夫见。哎，在这个凡夫见里头，佛只讲了一点佛法，就是没有人我，这是小乘。所以呢他佛法没讲完，所以他是不了义。好，小乘法是不了义，对比大乘法。好，大乘法里头呢又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叫中观，一部分叫唯识，或者说中观学的是般若经，哎，也叫般若，就叫般若识。一部分学的唯识，唯识以哪个经为代表呢？就是以解深密经为代表，哎，解深密经上佛进行的这个三十判教。所以呢唯识三十了义经以解深密经，就是佛说判教的这个经为代表。大乘分两大部分，一个是般若识，一个是深密识，就是讲唯识。大乘这两个对比，谁了义谁不了义呢？很明显，二十般若不了义，三十深密是了义。为什么呢？因为三十深密经呢把三字性都说了。现在我来用最短的话告诉三十了义，就是这个三字性呢是什么，用最短的话，就是用孟玉来表示。注意啊，什么叫三字性？凡夫梦中梦到的一切法叫遍计所执性。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反正梦里所有的法都叫遍计所执性。佛告诉我们说，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梦里的人认为是有，但实际上他没有，就是凡夫梦中的一切法全是空，这个叫圆成实性。梦里的法都没有，叫圆成实性。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学佛的人都认为梦里的一切法都有，这叫遍计所执性，两个性了啊。你知道这个是梦，知道这个是空，然后你老学习说这是梦这是空，结果这个记忆熏习熏习力量达到10%了，一下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了。没有梦的时候，你的面前不是一无所有，就是梦没有了，真实现前了。真实是什么？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真实存在的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心里头呢，电视亮了一个电视屏幕，在那做梦，哎，一会儿梦六道轮回，一会儿梦神仙，一会儿梦人，一会儿梦做动物梦。这个心就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真实因缘法，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识的因缘法就叫依他起性。这是什么叫三自性的一个最，用一个比喻来最简短的解释概括一下啊。凡夫梦中梦到的一切法叫遍计所执性，佛告诉我们说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梦都是空，这句话说的这个真理叫圆成实性。你实证到圆成实性之后，就是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面前看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三界唯有心的真实面目，这叫依他起性。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分清楚依他起跟遍计执。现在我们学不懂佛法的人， 最大的误解就是什么呀？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叉起，他光知道有遍计值。然后佛又说遍计值，说五蕴皆空，什么一切皆空，他就很害怕，他不知道，他说我五蕴空了之后那不是完空吗？所以他就不敢空，他就把佛说的五蕴皆空他自己给想象成这个不能空，他就理解成五蕴有，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这一下他不害怕了，他踏实了。哎，而且呢他一问这个意见呢，大家都同意，不但学佛的同意，不学佛的也同意，你说这个世界上一切法都有。哎，他觉得他说的好像很符合这个事实。因为什么呀？同意他的人多，实际上同意他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梦里的糊涂人。大家都在梦里头，都说梦里是真实存在的，都同意他。哎，他就心里踏实了。哎，实际上这个呀还没入佛法门。哎，因为佛门叫空门。哎，你这学的那个跟什么都不空，跟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等于没学佛，是吧？哎，所以呢末法呀我们福薄慧浅，所以老是理解佛法理解不正确，所以末法叫邪说横行，正法不行。哎，好，我们现在讲啊，说三十了义法讲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没有的讲得清清楚楚。什么没有啊？我们面前看到的一切都是梦，都是没有。然后说什么是有的，我们现在梦里还看不见，你梦醒了就看见了。三界唯有心，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有？心有。什么没有？心里做的梦见的一切法没有。多明白。心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句话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三性真实存在的缘起法是心，假的缘起法是梦里的一切法。哎，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叫圆成实性。你说佛法讲了这三种法之后，你再给找出第四种来，还需要讲什么？真实什么是有告诉你了，三界唯有心。什么没有？梦里的都没有。哎，说梦里的都没有这句话又给你立一个圆成实性。你说还佛法还讲过第四种吗？没有。你如果懂了三自性啊，所有佛说的话都能看懂，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佛所有的话都是在说这三种法，不是告诉你说什么是空，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有，是不是啊？他告诉你什么是空的时候，这个时候说的就是圆成实性嘛。所以佛呀翻来覆去，大乘小乘中观为师，所有一切诸佛说的经就是在讲三自性。哎，你学好了，你一看，哦，佛这说的是遍计所知性，那肯定是空。哎，哦，佛在这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心识，哎，真实存在的缘起法，那肯定是有。哎，两句话就完了。三自性实际上是两句话，什么是空，什么是有，是不是？你什么是空知道，什么是有知道，你还需要知道什么？说那为什么要立圆成实性呢？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把这个该空的法空掉，就剩下下这一个功夫嘛。怎么空掉啊？重复闻思修熏习这个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正见，是不是？这个说起来，咱们用最简单的话把三自性已经介绍完了。好，我们接着来介绍啊。我们现在是要学习这个弥勒菩萨解释佛说的这段话。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一切不了义经了。首先小乘经不了义，第二个二十般若经不了义。说般若经为什么不了义呢？因为般若经只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告诉你说梦中的一切法是不是有，般若经说彻底没有。你看心经是般若经的代表，是吧？精华心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呀？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苦集灭道。佛在梦中为我们说的佛法 也是空，最后要空到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就是梦中业法彻底空，你才能够究竟涅槃，正道出地，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般若经只讲什么是空，他没讲什么呀什么是有，就是没讲。你看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梦是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可是观音面前梦醒了之后见到的真实是什么，你在般若经里头找到吗？没有说，般若经就说到照见五蕴皆空就打住了，是不是啊？你到六百卷大般若里头还是重复心经，说一切皆空，说一切都空了之后我醒了看到真实是什么，般若经没说，所以般若经是不了义，就是般若经没把全部说佛法说完。为什么？因为般若经还没讲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的真实有什么。真实有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这就该讲三世说法了，该讲唯识了。所以呢，唯识告诉你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面前所有众生若干种心，观音悉知。好，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把这个心识什么状态给你讲清楚之后，这才把全部佛法讲完了。所以说三十深密经是了义，二十般若经不了义。为什么？因为般若经只告诉你梦中法是空，没有告诉你梦醒了之后见到的真实是什么。所以佛在这个回头呢，我们看需要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们在讲这个三自性论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佛说的这个二十般若经不了义说这个话呢，我们再用佛的话我们学习一遍，这个是后边讲经的时候再讲。现在我们先学这段话，解释什么叫不了义经啊，小乘不了义，二十般若经不了义。什么是了义呢？三十唯识经典是了义，比如说代表性的解深密经，哎，佛三十判教告诉你全部佛法都讲完了，是真了义，非不讲那么多了啊，就是这解释了什么不了义经，大家知道了啊。小乘不了义，大乘里头两大部分，中观不了义，哎，一切不了义经，诸隐秘义，所有隐秘的意思，就是所有没说出来的意思，皆应绝了。为什么呢？你就比如说般若经，般若经有什么隐秘义啊？真有什么没说？哎，你要是懂了三自性，你还不知道啊？皆应绝了。哎，你就是你一看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你就知道五蕴一空，一远离颠倒梦想，观音就是看见所有众生若干种心，观音全看见了。哎，为诸如来秘密语言，所有的如来的没有说出来的话，及诸菩萨随无量教，这个菩萨呀不主动创立佛法，不主动说佛法，菩萨都是随无量教，就是随着佛说的言教，佛说的无量的经。什么叫随无量教呢？就是菩萨呀都是解释佛说的经，所以随无量教。他呢也有秘密语言，为什么呢？佛这个时候般若经没说真有什么，他也不能在那儿讲般若经就讲真有什么呢，是不是啊？那讲的就不是般若经了，成了讲唯识了。所以呢及诸菩萨随无量教，他也有秘密语言，所有要义，哎，他没说出来的话里头所有重要的意思，皆由如是三种自性应随绝了。哎，就是不但佛说的经你都能够学好，三自性都能看懂，所有菩萨随无量教解释佛说的所有的经的话，你也都能够决定的了知，决定的明白，因为三自性把真实的这个情况全告诉你了。哎，好，我们现在呢第一个题目就结束了，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三自性论呢？因为它最重要，它是一把看懂一切经论的钥匙。哎，您学好了，如果我们这七天能够把三自性听明白， 好了，你就拿着这个钥匙啊去开一切的锁。哎，原来好多经都看不懂，这佛说的什么呀？不知道。哎，现在呢，你懂了三字性，你就嘎巴嘎巴，你就去一个经一个经去开锁去，哎，都就学明白了。下边呢，我们就进入正式的讲座，就是开始学习这个三字性论。这个三字性论呢，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我们来看啊，用这个韩老的这个本子吧，我们是以韩老的这个本子为这个为主，然后呢参考另外三个人的译本，我们每一句话呀都是把这四个译本都对照起来，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更准确。这个为什么要以韩老的这个本子为主呢？因为韩老啊是12年生人，就是跟民国同岁。他在上中学的时候，上的是北京四中，就开始学习唯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唯识热，不但中国唯识热，世界唯识热。就是中国呢，北京有一个叫韩清静一位居士，哎，他做布匹生意发了财，然后呢，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居士啊，专心学习瑜伽师地论，在中国呢第一个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完整的做了一个解说，这是很了不起的。他为什么要解释瑜伽师地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玄奘上印度取经是为了，主要是为了取什么？主要就是为了取这个瑜伽师地论。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呢？因为他在中国，他听印度的法师说了，说弥勒菩萨说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把大乘小乘中观为实所有佛法里的所有问题都回答了，都回答得特别清楚。你要是学习了这个大乘小乘的果，你都知道怎么证。哎，他一共一开始呢，有人把这个核心的部分菩萨地译过来叫17地，哎，就是17个修行的境界都给你怎么修行，哎，说得非常详细，一共说了100卷。所以玄奘法师到这个印度取经啊，主要就是取这个瑜伽师地论。到那儿啊，他听他的师父戒贤法师说了3遍，讲了3遍。第一次好像讲了1年半，后来就第二遍、第三遍讲的这个时间越来越短。听他师父讲了3遍，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之后，最后那个戒日王给他开无遮大会的时候，无遮大会就是。参加辩论的人没有任何资格限制，谁愿意上台辩论谁就上台辩论。哎，玄奘法师就把唯识理论叫真唯识量挂在城门外边，谁要是，这是玄奘法师自己说的啊，谁要是指出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谢。你说我这儿有问题，哎，我斩首相谢。结果就没有人能够指出他有问题。为什么他达到这种程度，能够在就是一个留学生在人家外国学习人家的理论，把那个国家的人全都能够辩败，全都能够战胜？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学懂了瑜伽师地论，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三字性的这个钥匙，对他来说没有疑惑，没有难题，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能回答的，所以他能够取得这个完胜。所以呢，玄奘法师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好好的学这个三字性。哎，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也学一这瑜伽师地论。哎，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如果你学得好，你就可以达到跟玄奘法师一样的水平。哎，什么都学清楚了，没有疑惑，没有问题，谁跟你辩论，你就给他讲就是了。你想，你如果全学明白了，谁跟你来辩论，那来辩论的人一定是没学懂，对不对？他不同意你的观点，他一定没学懂。哎，他跟你一说你应该这样，你就给他讲你这个错在哪儿就行了。哎，所以呢你就不会辩论失败。我们现在先来这个根据韩老这个本子呀学一下这个谁是造的这个论。韩老译的这个名字叫确显三字性颂。这个因为这个颂啊，你可以叫论，哎，也可以叫颂。为什么呢？这个论就只是38个颂的， 哎，就是三十八个颂的，所以也可以叫颂，叫颂更准确一些，叫论也没有问题，是一个用颂字写的论。确显就是精确的准确的显示三字性，哎，都给你了义嘛，了义要是都给你说的非常确切。说他这个题目为什么跟别人译的不一样呢？这就是这个各个译师啊，他对这个梵文的理解，对藏文的理解，就是我们汉文大家也知道，一个词啊，它里头实际上可以隐含很多意思的。我们一般翻译就找一个最主要的意思，你把其他的那个隐藏的都给叫隐秘了，是吧？都给省略了，哎。有的译师呢，他就认为这个呀，其实还应该把另外的意思译出来，所以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翻译。韩老就认为呢，这个确显的意思应该译出来，所以他就比别人多这么个意思。别人就直接就是三字性颂、三字性论就完了。哎，世亲论师造，世亲论师呢是为时的一个重要论师。介绍一下他这个论师怎么来的。在这个佛刚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一成佛，佛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哎呀，我证的这个佛的境界啊，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世界上呢，五浊恶世，众生福薄慧浅，我给他们讲啊，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个境界，没有人能够听明白这个境界，所以啊，我如果给他们讲这些啊，也是白讲。哎，干脆啊，我也甭讲了，我就入涅槃吧。这个时候呢，大梵天啊、第十天啊，都这个因为六种震动嘛，佛成佛是一个很大的事儿，这个对世界震动很大。他们一看佛要入涅槃，赶紧跑下来，请佛说法，说这个我们还是有人能听懂的啊，我们虽然人少哈，我们还是能这个度一些人的，请您说法。佛就在菩提树下。好像是四十九天说了法，说了华严经，说完华严经之后啊，哎，这完成了一场法会，佛就走出林子了。走出林子呢，找谁呢？就是陪他修行的那五个大臣。这样的话呢，他们的根性是小乘根性，佛就开始说小乘法。佛一开始啊，用了我记不清具体的年数啊，就基本上弘扬小乘法。慢慢的，在他说小乘法之前，那个世界上是没有佛法的，哎，所以刚一开始说佛法呢，你也不可能一下说很大的法。说那一开始说的华严经很大呀，但是那个都是天上的大菩萨，哎，来听的。地势大梵天呐，很多地势大梵天都是大菩萨的化身，哎，他们都是能听懂的。但是这个人间呢，一开始没有佛法，所以只能讲一点这个小乘法。后来人们呢听了小乘法，对佛法有了解了，然后呢有人就思考到了需要大乘法了。这个时候佛呢开始说般若经，就是有人回小向大问佛问题。我们讲过这个三十判教啊，一开始就告诉说我有烦恼找佛来了，这都是小乘。哎，佛说你没有我，你知道有我就烦恼，你放下我执就没烦恼。哎，小乘一修，哎，放下我执没有我啊，就是没有我，谁骂我呀，谁什么都不管他，哎，没烦恼了，没烦恼了。后来就想这个分别也是烦恼，我们说早晨起来一争，今天干什么呀，今天什么吃饭到哪儿吃饭呀，什么这个分别也很烦恼，这要求高了，问佛，哎，这个法有没有，这就是回小向大了。佛就开始告诉他说法也没有，人法皆空，五蕴皆空，这就是般若经嘛。二十，哎，一开始人们不信，说这怎么可能是梦呢？啊，问佛问题，佛就详细讲，讲了多少年，最后这些人啊，终于相信了啊，有可能面前是梦，有可能面前是空，他自然产生第三个问题，那我梦醒了，世界真实有什么呀？佛说，真实是三界唯有心，哎，心里的、梦里的都没有，这不就是三十说法吗？所以这个三十说法呀，它是有这个逻辑关系的，必然是这样发展过程。到这个，但是呢，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啊，就是小乘根性的多，大乘根性的呢少。他们问佛说法之后啊， 在小乘不学大乘，他弘大乘弘扬不开，他们只好把这个经呢就暂时的保留下来。哎，有的保留在天上，有的保留在龙宫，有的就保留在人间的大菩萨手里。哎，他们就传承下来，到这个回小向大的人多了，哎，般若经就传出来了。哎，那个怎么传出来的呀？龙树菩萨有一个，这就是那个菩萨就该化现了。哎，告诉龙树说，你想学大乘啊，龙宫里头有。哎，到那一看，什么华严经啊，什么大量的都在。哎，一学他知道出来弘扬大乘，弘扬大乘人们知道啊，五蕴皆空，到他费很大的劲呐，最后讲的有人信了，说五蕴皆空。这个时候人们问说，五蕴空了之后有什么呀？哎，这个时候菩萨又来给我们解决问题来了。谁呀？就是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出家呀，也是小乘。哎，修了小乘他觉得这个阿罗汉好像没了义，他觉得这个就是你说没我这法有没有啊，他觉得是个问题。哎，然后说没有法，没有法那有什么呀？为什么他会有这些问题呢？因为他前生啊已经修唯识什么都般若都学过，所以他就觉得还有东西。最后他又在世间找不到人给他讲唯识，怎么办啊？他听说那个不是弥勒上生经佛说了吗，弥勒菩萨比他比佛入灭啊，不是比佛入灭了，就是在佛给他说上生经之后12年，弥勒菩萨就升兜率天了。哎，在那说法，他一想我去找弥勒菩萨，他就修定。修定呢，晚上修定，在定中呢他的神识就上了兜率天，见了弥勒请教为实，弥勒就给他说了瑜伽师地论100卷。哎，他听了这个瑜伽师地论之后呢，他回来就给他的弟子讲为实。讲为实呢，他又度了他的弟弟，就是世亲。世亲当时也在学小乘，而且在小乘里头是学的最好的。哎，他讲小乘是记录下来叫俱舍论，是在小乘里头是讲的最透彻的。哎，被小乘称为聪明论。但是他没学大乘，无着呢把唯识理论又交给了他的弟弟世亲。所以呢世亲是，你看无着请弥勒说，无着来传弥勒的说法，然后呢他又交给世亲。也就是说无着的主要工作是请弥勒说法，转达弥勒的意思。他也写了几部解释弥勒意思的论，包括他写了解释释迦佛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这个论。但是呢他主要工作是传达转达请佛说法。世亲就有时间了，世亲呢就把这个唯识的理论呢，就是佛说的经弥勒菩萨说的经都学习了之后，他就做了几个总结的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唯识三世论。他就把唯识的道理呢集中在30个颂子里头，然后写了唯识三世论之后呢，哎，人们学了之后会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他选了7个最常见的问题，写了唯识二世论，就是解释唯识的问题。这个写的顺序呢是先回答这7个问题，就是二世论写呢在三世论前头，三世论是最后写的。韩老认为这个三自性论就是在世亲菩萨完成二世论之后，写三世论之前之间写的这个三自性论，就是它也是总结唯识立论核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论。但是呢这个论呢也是在就是民国之前吧，就没有人传过来，没有人译过来。这个玄奘法师啊到印度取经，取回来之后只译出来了1/10，就是玄奘法师90%取回来的经都没有，来不及这个翻译，取的量太大，所以可能这个论呢、啊、就在那个里头。这个然后介绍一下世亲菩萨呢他的位。我们知道释迦佛是成佛了，弥勒菩萨是接班人，就是一生补处，就是他现在在兜率，他还差一生就成佛，差哪一生呢？到我们世间 人寿增到84000岁的时候，弥勒菩萨要从兜率天下生成佛，就差这一生，所以他叫一生补处，就是还差一生就成佛的补，叫后补佛。哎，这是弥勒菩萨的位。无着菩萨呢，是在到兜率听弥勒菩萨说法的时候证到初地，到他临终的时候证到了三地，这是他的位。然后说世亲菩萨的位是什么呢？他是学习了唯识理论之后啊，把这个理论都搞透了，但是呢还没照见五蕴皆空，还没从梦中醒来，还在梦中，但是他是在那个梦中的最后了，就是马上就要醒来了，这叫最后冲刺阶段，叫加行位。他是加行位菩萨。哎，加行位分四位，暖、忍、顶是第一，他是处在暖位，就是第一位。说那他还差得远了，错了。这个四加行位啊，主要就是暖位。你暖位就好像加温加温，最后达到忍，无生法忍。你证到无生法忍之后啊，后边几刹那就证到，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是那个叫顶位是第一位啊，只有几刹那，就是很短。所以呢，他在暖位就是加行位，哎，那就是离那个正空性很近了。这是世亲菩萨，就是说世亲菩萨呢不是圣者，他是贤者，在加行位叫贤者。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初地以上一直到佛叫圣者。佛在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指的贤，就是指的加行位菩萨，哎，就是像世亲这样。他是什么呢？是理论都搞清楚了，哎，修行还差一步就该实证了。这是世亲菩萨的位。世亲菩萨造大班智达净祥。班智达是译音，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智者，就是这个就是学习经律论三藏，学习这个包括世间的五明都通的，都学得很好的学者，智者叫班智达。大班智达，那就是说大班智达就是在这个班智达里头呢，他也是学得非常好的，叫净祥。这个呢是即教义师国天将义范为藏，就是这个三字经论呢，是韩老呢是看的藏文本。藏文本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印度的梵文本来的。这个梵文本呢是两个人译的，这个大班智达净祥翻译，然后还有一个叫国天将，这个是教义师，他翻译之后他来校对。哎，这两个人把这个三字经论从梵文译成了藏文。这个藏文后来这个韩静清，就是我这个老师呢，他是这个刚才说了，他在四中就开始学唯识。哎，因为当时世界唯识热，北京有这个韩清静，南京有这个杨仁山开了金陵课经处，然后后边有欧阳靖吴吕成什么支那内学院研究唯识，支那内学院出了藏药，他是把经典呢翻译校对的最好的。为什么呢？他是把当时能够找到的一个经一个论能够找到的所有版本，梵文的、藏文的、什么这个巴利文的、英文的、法文的、日文的、德文的，世界都在研究佛学，所有的版本都找来校对的一个最好的版本。这个还有北大的哲学系集中了一大批佛学家，哎，研究这个佛学也是研究的非常好的，系主任叫汤用通，是世界闻名的大佛学家，也是世界闻名的哲学家，他是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全讲全通，哎，在世界上威望非常高。这个韩清静就是我这个老师呢，他四中就碰到这么一个环境，他一看他是皈依的叫什么法师来着，哎，长兴法师。哎，为什么皈依他呢？当时也流传说这个长兴法师啊，这个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呢，知识青年都这个 就别人介绍说你皈依这个长兴法师，哎，他皈依之后呢，长兴法师就给他介绍这个形式，哎，然后他就开始学唯识。学唯识呢，当时他说那个唯识热，不但中国唯识热，世界唯识热，德国、俄国、美国、日本都有人在学唯识。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唯识热？也不是互相影响，也不是沟通。你比如说北京的韩清净跟那个南京的欧阳靖吾，根本就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认识，同时开始学习唯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自然的自然造成的这么一个因缘。就是什么呢？近二三百年了，科学，现代科学发达起来了。现代科学特别讲究什么呢？精密的逻辑推理。就是你看我们学的那个算术、几何，什么现代科学都是一步一步的推理，所以训练出来了一批什么人呢？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很严密，哎，跟我们现在上学的人很自然的逻辑都很，你得讲出个道理来。这批人出来之后啊，他们去学佛，他一看禅宗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你不立文字，他就傻了。这个逻辑推理的，你哪一步怎么开悟啊？直指人心。所以这不立文字啊，这帮这个要求逻辑推理的就学不懂了。哎，去学那个宗，也是哪个他都入不了门。结果后来一发现这个玄奘译的这个唯识，一看呢，竟然是一个什么理论呢？就是一步一步的推理，推理的非常严密，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人，就好像学数学、学物理一样，哎，一步一步，一步不落。所以玄奘这个学了唯识的人呢，他在这个辩论大会上能够取胜，能够辩论过所有的人，就是因为他这个理论呢非常严密，一步都不落，哎，你找不到他的漏洞，每一步道理都说得很清楚。所以现代人学佛呀，发现这个唯识，中国人发现唯识啊，北京发现唯识好学，南京发现，美国人也发现这个唯识好学，现在西方人对这个唯识就很感兴趣，他们也是，他们更喜欢逻辑推理，一看呢这唯识推理非常严密，所以呢俄国呀，什么这个德国呀，德语是大概现在语言里头跟梵语呀好像最接近的，梵语是他们那个现在西方语言的祖宗，哎，一个老根儿。他们那个德国大概现在还是学梵那个讲梵文讲的研究梵文研究的最好的国家，研究佛典，不约而同都从唯识入门了，都在研究唯识。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韩静清老师呢，他这个环境啊，就是到处很多研究唯识的书，他就开始学。四中他学了之后啊，他就认为只有佛教是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他就下定决心，这一生呢，我要学佛，我要成佛。他就下，所以他去皈依三宝，他就是以这个学佛为目标。考大学考哪儿呢？他就选了，就考北大，就考哲学系，就考那个一大堆哲学家，那个就是汤用通、熊十力、蒙文通，什么反正一大堆那个文明的这个佛学大家，他就考那个。后来呢，他研究生也是考的这个汤用通的研究生，哎，他呢，注意啊，这个三自性论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好像是二几年、三几年才有一个法国人在尼泊尔皇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批梵文，其中包括唯识三世论，什么好多就是以前没发现过的。其中就包括这个三自性论，所以发现很晚。发现之后呢，这个后来他们发现藏文里头啊也有，就是汉文没有译，但是藏文呢有人译过来了，所以呢这个有人从梵文翻译这个论，也有人从藏文翻译。说应该从梵文翻译啊，因为梵文是原本，为什么要从藏文翻译呢？这里头还有这么一个需要解释的。梵文是原本，但是梵文呢是一个死去的语言。什么叫死去的语言？就是现在啊没有人说梵文， 没有人说梵文，现在梵文的发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全是专家根据文献推理出来的，研究出来的。这个就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你研究的对不对，没有人证明。如果它是一个活的语言，现在还有人说梵文，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就去直接让他去读，就他就跟你讲就完了。现在没有人懂梵文，没有人说梵文，虽然这个印度教里头啊有很多咒还是用梵文念的，但是那个没有人详细解，就是没有人真的懂梵文。所以呢，梵文经典翻译过来怎么翻，翻的准确不准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没有把握。再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梵文的经典啊在印度损失极大，基本上就是都剩些残片，大部分都找不到了。所以你拿那个残片里头几个颂的，你想把它整个意思搞准确也非常困难。所以呢，但是藏文呢是什么呢，是一个活的语言。哎，你藏文的东西你可以找一个这个藏文的大学者给你，可以这个词什么意思，他可以包括几个意思，哪个是主要的，哪个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意思，他可以给你说的非常准确。哎，所以呢藏文反而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的很准确的一个本子。梵文本子虽然有，但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是人们研究出来的，对不对都很难说。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就知道多一个藏文本呢、啊、意义非常大。这个韩静清译藏为汉，就是他是从藏文本把它译成汉语的。现在我们中国不是了，我们这个汉文本呢、啊、我在网上发现呢有五个翻译，我找到了四个，还差一个没找到。这个没找到的是有一个人在文章里头引了他三四个颂的啊，是叫杨白一，是一个台湾人。大家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你们可以碰到专家啊可以请教，哎，杨白一译的三字经论在哪儿，哎，应该是能找到的，因为他翻译了嘛。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本子。这四个本子呢，有一个本子是从梵文译过来的，就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叫金克木，哎，他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这个金克木呢是一个怪才，他在中国呢读了小学啊，当然是民国那个时候那个很旧社会的小学，水平很高了。他就跑到印度去了，哎，跑到印度去之后呢，学了这个印度话啊，然后在那儿就学印度话就通了，梵文就通了。通了之后呢，就在印度教课，哎，后来呢又回国，被请到北大去，就成了印度语言的专家，哎，这个懂得很广泛。这个人很能这个很有大家风范，但是说老实话，他没在佛学上啊专门下功夫，佛学的道理啊不太懂，就是语言比较好，哎，所以呢他译了一个我们做参考啊，他是梵文本译过来的。还有两个这个从藏文译过来的，第一个现在这个介绍完了，我们就不用韩老的本子了，我们就用这个对照本。我们现在找到四个本子，叫四译对照本。这四个本子是这样，第一个呢我们用韩老这个。为什么用韩老这个呢？他从中学开始学为师，到大学接着学，他下决心，当时在大学他就下决心了，说玄奘法师没译完的那些经，虽然现在梵文们找不到，但是藏文里头啊相当全，因为藏族啊藏地离印度啊挨着的那么长的边境线，印度在13世纪伊斯兰入侵把这个消灭佛教的时候啊，印度大量的僧人带着经典呢、啊、逃往西藏，所以在西藏现在还保留有大量的梵文本，但是呢现在没有人懂，没有人开发。有人去看过那个梵文本呢、啊、都压的都揭不开了，都这个因为常年没有人看嘛，没人懂，哎，但是呢还有这个就是当时就有一些印度的僧人跟藏族的僧人呢、啊、这个联合起来 把大量的印度经典翻译成了藏文，所以藏文里头经典啊，晚期的经典比汉文全，汉文里头大藏里头啊是早期的经典比藏文多。哎，到那个藏族学佛晚，他们到七世纪松赞干布的时候才开始学佛，才开始创文字。七世纪的时候藏族还没有文字，光有口语。哎，松赞干布派这个五个大臣到印度去学佛学，学五明，学梵文，然后仿照梵文造了藏文。本来这个藏族的口语啊跟我们内地啊是就是方言，我们是一个祖宗。哎，结果呢他用了拼音文字，因为梵文是拼音文字，他用了拼音文字，好像就感觉藏文跟我们好像就差得多，其实不是那样，就是方言。哎，这个但是他这个仿照梵文拼音文字造了藏文之后啊，也有一个好处，他跟那个梵文呢联系比较紧密，所以他翻译比较好翻译，所以大量的这个晚期的经典呀、啊、在藏文里头保存得很好。韩老呢他就发愿呀、啊、从藏文里头把汉文里头没有的唯识经典译过来，后来中观的他也译了一些，这是他一直从年轻，你看啊，一二年，他是哪年去世的？03年，活了92岁，研究了一辈子唯识，所以这是个唯识专家，所以他懂唯识，所以我们把他的呀放在第一个，哎，至少他懂唯识。第二个是谁的呢？是支那内学院一个叫刘孝兰的译的，他也是从藏文译的，他是最早翻译的，他是当时那个法国人说，哎，发现这个就是三字性论了，他就从藏文里头啊把这个给译过来了。他呢也是比较懂唯识的，因为支那内学院也是以唯识为主的，哎，所以他放在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谁呀、啊？第三个是金科木。对，为什么他放第三个呢？一个是人家是梵文本，是吧？这个参考价值大。虽然是语言专家，义理不太通，但是呢，你这个翻译啊，有时候跟义理有关系，但是呢，有时候也影响不是太大。反正我就你这什么话，我就翻过来就行了。所以他这是金科木的，从梵文翻的是第三个。最后一个呀，是一个叫谭希勇的，也是好像台湾人，现在住在国外，他也是从藏文译的。哎，他是一个学藏传的，啊，他用这个藏传的观点呢有一些解释，这个他们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因为时间短都来不及学，所以呢这几个本子都有简短的解释，这个呢我们学好了之后呢你自己去读，里头有很多解释啊是不对的，这个你自己来判断，所以我们来不及分析他的解释哪儿对哪儿不对。我们这七天呢就是把这38个颂子讲清楚理解明白，有问题提出来讨论清楚就很不错了。这是版本的介绍，休息，少休息一会儿吧。